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中级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生活中的机缘巧合，有时候
比虚构还要厉害。2007年2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因为牧师没来，我在教会讲道，和大家说了很多股市崩溃的故事，告诫大家不要太把钱财当一回事，这其实也是自勉。随后的星期二为黑色星期二，中国股市大跌，并导致全球的股市跟着跌。我讲道的时候正是股市红火的时候，其实盛极必衰，这种时候泼冷水一般不会做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听得进去。美国20年代末的大萧条前，肯尼迪总统的爸爸在外头听擦皮鞋的儿童说股市要跌，受到启发，及时收手，抛出股票，给家族积累了财富。同时代的很多人股票涨了，成了账面上的百万富翁，高兴地跑出去度假，他们海滩晒得黑黑的，跑回来一看股市，脸顿时又给瞎白，因为自己已经破产了。我们常说财富如浮云，也就是说财富是飘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圣经上说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天上的云彩也一样，也不偏待人，它能为你遮挡烈日，也能够降下雨水把你淋成落汤鸡。我们假定这个市场是公平的，假定没有人操纵，假定机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假定我们能够活10000年，那么收入和亏损大概互相抵消。可是这些假设落在现实当中，在我们能够活的几十年当中，说不定我们投资的时候碰巧是牛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好运，买什么赚什么。同样也可能是熊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买什么赔什么。这都会给人制造幻觉。有个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他让两组学生抛硬币，一组呢是假抛，故意的伪造一组数据在黑板上，其实并没有真的抛硬币，另外一组呢是真抛，写真实的数据。教授回来一看就知道哪组是真哪组是假，为什么呢？因为假抛的那一组为了显示抛硬币的随机性，故意让硬币的两面交错出现，而真正抛硬币的那一组有时候连续的抛7-8次都是同一面，数据有一定的重复性。这个实验我没有试过，不过有兴趣大家不妨试验一下，看结果怎样。抛硬币的时候两面出现的机会应该是各占50%，但这未必是正反正反正正反反，也有可能是正正正反反反。换在股市，那就是说有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会一直赚，你会觉得是牛市，这个牛市的现实呢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不过呢，可能是个现实的巧合，必然的情况是那只熊正在一步步的迫近，再抛一次硬币或许熊就来了。从长期来看，赚钱和亏钱的几率是对等的。从统计上说，依靠财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富可敌国的所罗门王也说，痴迷于财富，追逐财富如同捕风，既是福财，那么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倘若养不成这种心态，索性不要去玩它，让他人的财富潮起潮落，我自轻装上阵，行走天路。
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 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他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0-11。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她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他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 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第28节。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17章第33节。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他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听众朋友，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这里认识了神。在美国期间，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来这里分享信仰上的体会。邓姐妹还有朱莉兄，你们好。
您好。
何弟兄好。
朱莉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其中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教导，就是神对于罪的解释。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罪是很可怕的，人不要犯罪？那么针对这一点，您觉得很重要吗？
答案是很明确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首先要明白这个罪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法律上定义的那个违反法律条例的那种罪，而是人心的生来的一种自私、一种情欲的。那么这种罪呢，就是我们很难给一个非常明确的判决，他是怎么样犯的罪，或者是定一个罪呢？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没有遵照主的话，那么我们就犯了罪。那么并且这个罪呢，是与我们认识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我们承认有罪，真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主才给我们人力施展他的救恩。趁着这个环节，我们才能够认识主，认识罪以后才能认识主，才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还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信仰面有一个末日审判。为什么有审判？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或者我们已经犯了罪，他才会审判。那么这个可以这样说，有了罪我们才有末日审判，才会有永生的盼望。
邓姐妹，为什么不要犯罪？在夫妻关系里面，如果犯了罪的话，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特别的感谢主啊，天父拣选我能够成为他的女儿，也使我真是脱离了黑暗。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我这辈子要嫁给一个特别特别爱我的人。当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欣赏他，但是我喜爱他对我的态度，对我的关心。 所以当时我的心就是我需要这样一个人，但同时我又不是那么欣赏这一个人。就在这种纠结中，我们在谈恋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嫁给或娶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可是当时我就犯了这样的罪，因为我的自私，我要得到那完全的爱。其实天父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当我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果实。就在这样的婚姻中，我伤害了自己的丈夫，也使自己走进了黑暗的深渊。但天父的话语让我明白了爱是什么，就像在哥林多前书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泪水淹没了。就像天父说的，大卫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床飘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正确的人，多么有礼貌的人，讲道理的人，但是在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中，我经不起一点一点的推敲。真的每一个罪我都有，我的爱是有忍耐吗？根本没有。我是不图自己的益处吗？也不是。就在这样的亮光中，我真的知道，我不仅是亏欠了自己的丈夫，也亏欠了造我的主。
邓姐妹，我非常感谢您让我们理解到神对于罪的这个解释是这么的细腻，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突然一下，原来都是生活在朦胧黑暗之中的，根本也认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非常感谢您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教导的大能。不知道朱弟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您感觉到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它对于您个人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说来有点害羞，实际上我认识主也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才认识主的。因为我爱人和我一起过来的，那么刚开始来不太适应吧，就是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争吵。正是因为通过教会的牧师，那么他了解了我们这方面的困难，他指引我们学习圣经。当时我感到很神奇，我圣经居然还有这方面的功效。我想插一句，那么这个圣经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天书，但是也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书。我记得耶稣所说的上面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夫妻要彼此忍让，不能含怒到日落。这些话一句句的落在我的心里面。自从跟许牧师学习了这些经文，以及和爱人之间互相的彼此的沟通，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里非常感谢认识主的牧师。
邓姐妹还有朱弟兄，刚才两位对于您的信仰，对于您信的这一位上帝在您个人婚姻里面带来的帮助，实在是很深的打动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共鸣的。因为婚姻的确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圣经曾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来救我们的。邓姐妹，您认为耶稣基督他也救了您的婚姻吗？
是的，天父的爱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婚姻的真谛。因为在这世上，每一个人走进婚姻都是带着想得到一些东西的，但是唯独认识主的人知道，走进婚姻是为了给那一半祝福的。也就是当我们目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件事上结果是不同的。我们都是罪人，实际上在婚姻是两个罪人在那里征战，而在这世上很多的婚姻面临问题破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破碎可能也是表面的现象，至少这是我自己这样认为的。没有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的。 其实在主里也未必能有幸福的婚姻，那要看着两个人的心完全归向主，也就是说真正的跟随主的人才可能尝到婚姻的甜蜜。因为当我们彼此遇到问题，一起仰望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在一起同工侍奉主的路上，神给我们婚姻的祝福远远胜过吃喝，他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在灵里欢喜。
刚才分享里面特别强调是夫妻一起来倚靠主。朱弟兄，您自从认识了神之后，信了耶稣之后，那么现在您的夫人跟您是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祝福你们的婚姻关系吗？
答案是确定的。我这里一个模型，他是说这样说的，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夫妻关系是彼此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模型你想一想，两头的成为一条线，那么这两个人沟通呢，会有摩擦，会甚至会中断，那么这个线断了，那么就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自从有主来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了三角关系，有我，我的配偶，那么还有神。那么这三角关系在几何学上，三角是非常稳固了。那么我们可以具体一点来分析的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夫妻关系这个交通中断了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两条线都达到神，通过神来沟通。这个神的线，只要你相信他，只要你靠近他，是永远不会中断的。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的稳固的。那么一旦我们通过神沟通好了以后呢，我们夫妻之间的一条线它会修复，会更新，那么我们的三角关系就会永远的稳固的。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爱人，他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信奉主。我想这个关系不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还通过我的爱人的一起的努力，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邓姐妹、朱弟兄，今天听你们的分享，我自己个人受益很大，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谢谢你们。
也特别的感谢何弟兄。
感谢何弟兄，感谢主。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19篇73到96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啊，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负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你的命令竟都诚实，他们无理地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耶和华啊， 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ce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n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圣经上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当一个人对我不好，我还要祝福他，为他祷告，这样的祷告怎么做？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住在美国西岸的夏河有一次跟同事起了冲突，他在为对方做了祝福祷告之后，领悟到了这么做的果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当我还是慕道友去基督徒朋友家聚会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为仇敌祝福祷告的教导，心里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宗教，怎么会有人愿意去做为仇敌祝福的事呢？教导的姐妹给了我们一个示范性的祷告词，初学者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照着念就可以。我顺手把它放在皮夹里，就没放在心上。过没多久，我在公司与一位同事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对方刀子口豆腐心，情绪高涨的时候对我做人身攻击。因为是在工作场合， 我按耐住火气没和他对吵，他后来居然写电子邮件把事情告到我的经理，我自然是非常生气，想再去找他理论把话讲清楚。但是以我当时的状况和心境，恐怕也会口不择言，一定会有难以收拾的结果。打开皮夹，我突然看到那段祝福祷告词，心里想也许可以换个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于是我把负面的情绪先放下来，硬着头皮照着念。祷告词是这样的：愿神祝福某某某，愿他口中的语言、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神祝福他身体健康，天上地下满满的祝福你都赐给他，祝福他到哪里周遭的人都喜欢他，他能心想事成，凡事顺利，工作愉快，家庭和睦，他讲出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他不认识你，求神也得着他的灵魂认识你。我反复这样为他祷告几次，心中的火好像就消了，不再专注在与他的不愉快，反而对他生起了怜悯之心。我想起他是个单亲，有一个重度自闭症的成人孩子要照顾，他妈妈和他住在一起，需要洗肾，也靠他照顾，他真是非常需要祝福。想到这里，与他的冲突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我回到办公室，在碰到他的时候，我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不再追究那件事。日子久了，大家仍然共事，仿佛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好的友谊。很感恩那段为仇敌祝福的祷告词，如果我当时顺着血气去跟他对质的话，那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那么如果憋着不说呢，我心里的不平会不断地搅扰我上班的情绪。为仇敌祷告在当下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有纠结在因为冲突带来的不愉快上，而是让我想到对方的需要，给予他祝福，我的心情也转为平和。这个祷告利他也利己。神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感谢神的指示，解除了我在人际关系上的危机。他的智慧真是在我们之上。
谢谢夏禾给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 再节制、再忍耐、再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读了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圣经，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3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地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了， 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